家和万事兴，齐家治国，家国天下，安居乐业，天伦之乐。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家与国总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家也被视作一切成就快乐的基础。可见自古以来，家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在5月15日国际家庭日，著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利波博士在纽约讲学期间接受联合国新闻的专访，他指出，虽然面临城市化的巨大冲击，但家始终是中国人的终极归宿。请听张丽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全球趋势和人口变化，全世界的家庭在结构方面呈现出了多种形式。但不论时代怎样变迁，家庭始终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利波指出，当今社会，核心家庭模式是全球的主流，大家族的概念越发淡化，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却越发重要。
这种核心家庭我们称之为这种家庭结构越来越普遍。这个和传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中国古代呀，你看特别讲究叫四世同堂啊，几世同堂啊，它是几代甚至是家族混居在一起的，包括中国古代的村落啊，好多都是一个家族的村落，所以它是一个族群的家庭结构。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要么当然也有直系的，比如说两代或三代的祖孙三代在一起生活，但是更多的是这个夫妻带孩子，基本上都是这个叫做我们叫做为核心家庭，也就是家庭成员人数啊它越来越少，个人是这个家庭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大，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呢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清晰化。我们以前一谈家庭文化就是家族文化这种聚集式的群居式的，那么今天呢，其实家庭结构已经产生了，至少在形式上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利波表示，家文化对中国人极其重要，即使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华夏文明自西周开始走向了祖先崇拜的方式，而其他文明继续走向鬼神崇拜和宗教崇拜。因此，家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中国人回溯祖先的河流。
中国人呢，叫家国天下这个，而且家国同构这个由家到国，由国到家，你看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它和西方的这个历史文化，从文明史的考量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虽然就人类文明的范围来看，家庭都很重要，但是尤其在中国历史上，它的重要意义和西方不一样。为什么呢？甲骨文里“家”这个字，它最初的意思，它还不是几个人在一起生活，它其实是有关于祭祀。这个甲骨文“家”这个字，它其实宝盖头是祭祀的场所。那么祭祀中用到牛羊猪三牲那么牛羊猪合用，这叫太牢。所以你看牢狱的牢底下就是宝盖头加一个牛。如果牛不用，只用羊和猪呢，这种祭祀叫少牢。那么如果牛羊都不用，只有猪也可以完成祭祀，这叫做特牢。而这种祭祀的方式合称，郭沫若先生考证的，他是甲骨文的大师，甲骨四堂之一他称之为，这叫他考证叫做家祭所以陆游临终有句名言，王室北定中原日，家祭无王告乃王这个家祭其实它源头非常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这种祭祀后来我们知道有殷商还是鬼神崇拜，那么到了西周之后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是不一样的，是我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其他大多数文明继续走向鬼神崇拜和宗教崇拜，而华夏文明因为家祭的这种祭祀方式和伴随着它走向一条祖先崇拜的方式。所以在这个中国文化里头，家它就不只是一个社会构成单位，它是一个归宿。美国人会把家安在车上叫房车，中国人再小也买个房子。为什么美国人会这样？因为他的终极归宿在上帝那里，家只不过是个驿站经过的地方。可是在中国文化里头，家祭我刚才讲了，它是一种终极归宿，它不光是个驿站，它是要 回到祖先的河流里，而且是通过家的方式回到祖先的河流。
当今社会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家庭观念和结构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中国民政部去年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有 1063.1 万对情侣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比上年下降 7%， 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 437.4 万对，比上年增长 5.2%。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中国的结婚率一直在下降，2017年结婚率为 7.7%，离婚率则是从2010年的 2% 提高到2017年的 3.2%。
美国、欧洲完成城市化的进程都用了将近100多年，可是中国后发，我们完成城市化进程很快。在这个过程中你看、这个受西方城市化进程过程中的，你包括家庭关系这种变革啊，包括离婚率啊，然后家庭组成形态啊，这种变化其实对中国社会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包括对婚姻的认识，都和改革开放以前啊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认识大不相同。
家庭形态也越发多样化，但立波认为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现代的个性解放并非对立的两极，而应在尊重人性的同时保留中国家庭教育的古老智慧。
复古不是泥古，不是回到古代，不是简单的把古代的东西拿来就行了。复古是什么呢？是这个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创新啊，吸取这个前人的思想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再创新，不断的兼收并包的，然后吸取各自的特长啊。西方的家庭文化非常注重对家庭成员的个体生命自由的尊重，就人性嘛，对着人性的尊重啊。但反过来这个东方这种尤其大家庭，包括此前的家族文化里头，对个性成长的积极影响，这一点也是其实很值得西方这个去借鉴的。简单的认为儒家以前就是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啊，或者这是以偏概全。中国古代的家族这个教育中其实有很多非常深刻的智慧。
2019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与气候行动，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13，包括加强有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减少影响和早期预警等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加强人员和机构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立波表示，虽然气候变化是个宏大命题，但家庭其实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家庭的小气候可以决定人类社会的大气候。
我们中国人用词非常丰富，我们经常说家庭小气候，或者一个单位一个组织小气候啊，社会有一个大气候。当然了中国人说这个气候的时候它加引号的啊，但是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这种家庭的气氛其实是或者一个气候，它影响一个个体的成长啊，它影响了个体的成长，就如果一个良性成长的个体，它是有担当的，它是有使命感的。所以这个家庭气候啊，其实是影响每个个体的关键，而每个个体的成长最后改变我们这个比如说大气也好，改变我们地球家园也好，生存环境也好，都要靠每个个体的去努力啊。所以联合国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啊？它是在人类这个大家园里头啊，然后挺身而出做一个志愿者，把所有人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啊，或者引导在一起。所以联合国的这个我觉得它的价值和使命啊，如果把人类做比作一个大家庭的话，它在其中是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
1993年联大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5月15日设为国际家庭日。这国际日为提高对有关家庭问题的意识和加深对影响家庭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的了解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总部还举办了首届世界家风大会等活动，旨在将中国悠久的家庭观念传递给世界。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